149集。想顾且行也没干过烧火做饭这种事情，看着他这轻车熟路的模样，我好奇问道，你怎么还会做这个？
没做过。
他回答，
大约应该是这么做的。
我轻轻一笑，他一坐在地上，转头冲我挑挑眉毛，
很多事情动动脑子也就不那么难了，你呀，还是那么笨。
我挤眉弄眼地瞪他，这么久不出现，一来就知道调教数落我。我本不想理他，可他一个小皇帝同我挤在这小厨房里，算是屈尊了，我还是得先将他撵出去。正打算开口，便听门外传来个尼姑的声音，
福念，水烧好没有？大家还等着。
那尼姑说着话便走了进来，看到顾且行时愣在门口，眼神由愤怒转而紧张乃至害怕。约吗，他刚开始是想教育我怎么把男人弄进来了，又忽然反应过来这不是个普通的男人。尼姑急忙合十双手，紧张兮兮说不出话来。顾且行微微扬起下巴，恢复了威严的神色，扶着袍子站起来，淡淡道，
把住持大师叫过来。
小尼姑慌慌张张跑了，我也跟着站了起来，笑着道，你可别吓着人家。
连个小尼姑都敢对你呼来喝去的，你是怎么混的？
顾且行撇嘴道，我只能呵呵干笑，我是觉得无所谓的，反正都被吆喝习惯了。这慈安堂背后有太后撑腰，太后不准我过得太舒坦，他们也不过是照着做罢了。我不想让顾且行帮我找麻烦，他若是今日给我撑了腰，明天话传到了太后耳朵里，这边对我的照拂只会变本加厉。反正现在这种程度我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低眉顺眼地说，皇上不该到这里来的。
怎么送了几日经，连皇兄都不肯唤一声了？
顾且行说着向前走一步，抬手帮我拂去额上的汗水，眼神微微一愣，垂眼看看自己因烧火而黑乌乌的手掌，轻轻笑开。大约他这一擦汗将我擦成了花脸，我急忙抬手又在脸上胡抹一通。顾且行皱起眉心，笑着说，
别蹭了，越蹭越难看。
我瞪他，起了些报复心理，反正自己手也是脏的，索性在他脸上抹两把。看着他干净的小脸被抹得像是煤窑里出来的苦力，我心里平衡了。看着佛门清净之地，也根本净化不了我的心，我这小心眼的性子是与生俱来的。顾且行笑得很轻松，大约是看到我没有郁郁寡欢，还是这副臭德性，忽然抓住我的手，眼睛映着两个小小的我，他说，
你放肆的眼神也告诉我你会想我。
我忽然便紧张了，挣脱他的手掌，后退一步，低着头道，此地脏了，皇上还是先回吧。他的耐心总是很浅，嘴唇又抿出不悦的弧度，尚未开口说话，苗红端着刚摘好的菜进来，见着顾且行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，急忙放下簸箕又走了出去。我和顾且行还在这僵着，苗红端了盆清水进来，大大方方地说道，
皇上先洗把脸吧。
顾且行挑了挑眉，走到水盆旁，拨了拨盆里的水，微扬下巴道，
过来。
我管不住自己的脚步，老实巴交地走过去，他取了打湿的帕子在我脸上柔柔地蹭，而后将我双手按进盆子里清洗。我的手已不比当初细嫩，还有两道不小心留下的口子，不知道顾且行看到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他什么也没说，用帕子一根根手指擦着水，这个动作过于暧昧亲密，我觉得不大自在，将手抽回来，随便在衣服上蹭两把，干笑道，
不用擦，这样凉快。
他白我一眼，将帕子轻飘飘地扔进水盘，转身看到门外，看着已经赶过来的住持师太，仍是负手而立的姿态，好像要不是这么个站姿，便没人认得出来他是皇帝一样。他对住持师太道：
长公主在慈安堂拜法修行，朕今日见她气色饱满，想是师太也没舍得亏待她。佛门一视同仁，人无高低贵贱，师太做得很好。
贫你谢皇上赞誉。
住持师太道：
慈安堂已多年未修起，朕明日便差人过来修缮，加开几间房舍，也算是褒奖。福念乃公主出身，金枝玉叶，身娇体贵，有些粗活做不来，还请师太多多担待，却不可操劳了她。毕竟公主总归是公主，待修行期满还是要回宫的。
贫你谨遵皇上和太后娘娘吩咐。
太后？
顾且行轻笑。
太后已然年迈，许多事情顾念不过来。朕知道多年来太后对慈安堂关照有加，定是欣赏太师本分，为人尽善尽德。朕虽劳于国事，无暇过来走动，但这普天之下时时处处发生的一切亦能看在眼里。
他们又开始唠唠叨叨，我本以为离开深宫就能离开那些官腔废话，而这所谓的清净之地亦不能免俗。这种烦恼瞬间将我拉回万丈红尘，我这出身终是注定做不了个本本分分的出家人。我送顾且行离开，想起银风临走前说过的话，请他差人去冷宫的七燕阁看一眼，紫兰姑姑或者银风有没有给我留下些什么。顾且行说空余下来会来看我，我只能笑笑说声不必。慈安宫虽然距离皇宫不远，可往来一趟却要绕好大一段路程，这一来一去就是整日的时间，因此他匆匆忙忙来了，总共能见我的时间却并不多。况且往日我在宫中时，公主和皇帝来往频繁也就罢了，如今我出了家，他若还是常常往这里跑，那闲话便真的抹不开了。时间就像个大王八，不停地盯着他看，只会觉得他越爬越慢，但是稍不留神才会发现他已经爬得很远了。这只王八一爬就爬了小半截，除了头发长以外，我彻头彻尾成了一个尼姑。在院子里晒被子的时候，小伟哼哼唧唧跑回来，在地上滚了两滚，应该是嫌我太久没搭理他了。我看看正午的太阳，通常这个时候他都在外头找吃的，今日这肚子却圆滚滚的，像是撑着了。我将小伟抱起来，他在怀中心满意足地哼哼。失去味觉以后，我这鼻子又变得尤为灵敏，我仿佛从他的皮毛上嗅到股熟悉的味道。之后的几日，小伟都很古怪，比平日有精神多了，主要是吃饱了的缘故，而我却并不觉得是他的捕食水平有所长进。小伟生得一身雪白的毛，若是自己捕食杀了吃了，身上怎么就一点污秽血迹都没有？这不科学，最好的解释有人在私下喂他。我并没有刻意去管他，因为我猜得到会干这种无聊事情的人是谁。下了场绵绵秋雨，山间便开始起风了。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季节，不冷不热，天高气爽，大地丰收，生意兴隆。天黑后顾且行来看我，他问我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我记得小本上的桥段，但凡男子问女子这个问题，这天通常是子男或子女的生辰。看来顾且行最近闲暇之余也受了些小本的荼毒，竟能说出这么矫情的话来。我想了想点头道：是我的生辰。
还有呢？
姑且行问。我又想了想，傻乎乎地摇头。我不记得生辰这日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啊，而且我本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。很多孩子，尤其是女孩，喜欢祝生辰，是觉得这一日自己最与众不同，就像个小公主。然我本身就是个公主，我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日忌日几乎不痛不痒。尤其是后来岁数渐长，看着一日一日长大的弟弟妹妹，我便觉得自己老了，更不愿面对这个尴尬而喜庆的日子。